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心雨，今天是3月11号星期五，祝您周末愉快，欢迎您收听以下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时段的节目。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首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之后是10分钟的新闻时段，然后为您播送时事评论，西安人为惨剧带给人的醒思，跟着再次与您分享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在修炼故事栏目里与您分享人不给天给的故事，接着的神传文化栏目里请听无论尊卑贵贱必义只看人心，在善恶一念间节目里来讲个修大法怨妇变慈母家人也受益的故事。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内容介绍，下面请听节目的详细内容。首先在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我们要告诉您，上万名法轮功学员到北京上访是因为中共制造事端。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现在为您播放的内容是上万名法轮功学员到北京上访是因为中共制造事端。您也许听说过425法轮功学员上访事件，就是1999年4月25号上万名法轮功学员到北京集体上访，上访的原因是因为中共制造事端。中共从1996年就开始制造事端，打压法轮功修炼者，最后由于天津公安无理拘捕殴打45位法轮功学员，才引发了大规模425和平上访。1996年中共新闻出版署就禁止出版发行当时名列北京十大畅销书的《转法轮》和《法轮功》等法轮功的书籍。紧接着中共政法委书记罗干要求中共公安部发出通知，在全国对法轮功进行秘密调查，网罗所谓罪证，准备构陷法轮功。在1998年公安部又多次发出类似通知，因为法轮功强调以真善忍为准则修炼心性，一切活动都是公开并且免费的，这些调查当然不会找到任何所谓罪证，但通知却引发了各地公安强行驱散练功群众、非法抄家、罚款等严重侵权事件。三年里中共不断制造事端。1999年4月，当时中共政法委书记罗干的联金合作修违背事实发表文章诬陷法轮功，该文章由天津教育学院发表，所以部分天津法轮功学员前往学院相关机构反映实情，以自己练功亲身受益的事实说明真相，但天津市公安局却动用300多名防暴警察殴打驱散反映情况的法轮功学员，抓捕了45人。天津公安对法轮功学员说，我们是执行北京的命令，你们要反映情况就去北京。于是4月25号法轮功学员就按照天津公安的答复去北京上访，当时的信访办就在中南海附近。上访过程中法轮功学员极其平和安静，没有标语口号，对当地的行人和交通没有造成任何影响。当时的总理朱镕基还在中南海门口接见了法轮功学员代表，并使部分问题得以和平解决。法轮功学员们在当晚11点半平静地离开，走后地上干干净净，连警察扔的烟头都被法轮功学员捡起，可见所谓的围攻是为大规模破坏法轮功制造的借口。当天 法轮功学员派出的上访代表提出三点要求：第一，释放天津被捕的法轮功学员；第二，给法轮功修炼群众一个宽松的修炼环境；第三，允许出版法轮功书籍。从上述事实可见，425上访的起因不是法轮功学员主动挑起事端，而是依据法律平和地向政府申诉。从上访学员提出的三点要求也可以看出，法轮功学员只是享有一个自由修炼的环境，不牵扯任何政治权利。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的法轮大法真相节目，内容是上万法轮功学员到北京上访是因为中共制造事端。
接下来为您播送的是十分钟的新闻。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辽宁抚顺张杰第三次被诬判，2021年黑龙江鹤岗法轮功学员遭迫害简述。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辽宁抚顺市67岁的法轮功学员张杰女士，今年2月被抚顺万花区法院非法判刑三年，勒索罚金5000元，法院没有通知家属，张杰现已提起上诉。2021年8月的一天，张杰在抚顺市万花建设市场给民众讲述法轮功和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时，被抚顺市万花区建设派出所警察绑架，非法抄家，家中的法轮大法书籍全部被抢走。中共自1999年迫害法轮功20多年来，张杰因为不放弃信仰真善人，多次遭中共公安人员绑架、关押、毒打、罚款、劳教，被扣发退休金，被迫流离失所。张杰曾经在2002年和2012年两次被诬判，刑期合计达7年半。他被迫害后出现了肺结核、心脏病等症状，被关在马三家医院，家属接见时他都是坐着轮椅被推出来的。目前张杰再次被绑架构陷，他一直悉心照顾的89岁的老母亲因为行走不便，只能坐在家里哭喊：我女儿是好人，让我女儿回家，没有人管我了。据明慧网报道的不完全统计，2021年黑龙江省鹤岗市法轮功学员遭受各种方式的迫害至少达55人次，其中两人被迫害含冤离世，两人被非法判刑，四人被绑架拘留，一人被非法构陷，四人被非法取保候审，至少29人遭骚扰，至少13人遭经济迫害。黑龙江省鹤岗市法轮功学员刘亚琴女士遭黑龙江女子监狱残酷折磨致死。2018年7月，刘亚琴坐公交车途经香河高速路卡时被警察绑架，劫持到三河市看守所，6天后被拉回鹤岗市看守所非法拘禁，后被鹤岗市新安区检察院、法院构陷，被诬判3年并处罚金3000元，又被劫持到黑龙江女子监狱迫害，遭到酷刑折磨，如悬空式后被吊靠在2层床栏杆上，每天21小时被强迫坐在8掌大的小凳子上，固定姿势体罚50多天，被家常便饭式的暴力殴打和辱骂等等，身心受到极大的摧残。出狱仅仅5个月，于2021年10月31日含冤离世。另一位鹤岗市法轮功学员李双燕女士于2021年12月16日被绑架，仅仅1天后被富力派出所警察迫害致死，年仅45岁。原黑龙江省公安边防总队鹤岗边防支队副连职军官、法轮功学员李洪山先生于2020年11月18日在北京租住房内被北京市大兴区公安分局西红门派出所警察绑架，他的摩托车、银行卡、手机等私人财物被抢走。2021年10月10日，
李洪山被北京市大兴区法院非法判刑五年。黑龙江鹤岗市法轮功学员刘玉秋女士2020年12月11日在家中被当地警察断电绑架，非法关押在鹤岗市看守所。目前得知刘玉秋已被诬判三年半，被劫持到黑龙江省女子监狱。其他还有被非法绑架拘留案例。2021年8月1日黑龙江省鹤岗市法轮功学员刘长山先生给当地民众讲述法轮功真相时，被鹤岗市东山分局舒源乡派出所的警察绑架到拘留所，刘长山绝食反迫害，8月3日被释放。法轮功学员赵峰慧先生于2021年4月7日被绑架至海口铁路公安处琼海车站派出所，赵峰慧本来应该两周后放出来，但到期后家属得知赵峰慧再次被绑架，派出所不肯透露他被转移到了哪里，自始至终警察都没有说明非法抓捕赵峰慧的原因，赵峰慧至今杳无音信。2021年间黑龙江省鹤岗市公安分局派出所警察骚扰辖区内法轮功学员，有多名法轮功学员被骚扰，这些派出所包括鹤岗市公安局向阳分局下属派出所、南山分局6号派出所、铁西派出所等。警察骚扰辖区内的法轮功学员，有的问法轮功学员还练不练法轮功了，有的长时间敲法轮功学员家门，骚扰居民正常生活。黑龙江省鹤岗市法轮功学员李春燕女士至今仍在监狱中。李春燕因坚持对真善忍的信仰，曾遭教养院的狱警迫害，导致精神恍惚，下肢瘫痪，乙肝，随后又被乌鲁木齐女子监狱迫害，现在被非法关押在哈尔滨女子监狱。2021年是中共持续迫害法轮功的第22年，上述是2021年鹤岗法轮功学员遭迫害的部分情况，实际情况不只是这些，由于迫害的残酷，消息的闭塞，还有许多迫害案例没有揭露出来。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759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德国北威州民众对法轮功学员说，感谢你们站在这里；台湾中立明慧学校师生家长共度周末美好时光。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在德国北威州的科隆、杜塞尔多夫和艾森这三座大城市里，几乎每个周末都有法轮功学员举办的信息日活动，通过这些活动，越来越多的民众知道了中共残酷迫害法轮功学员的真相，以及法轮大法的美好，人们也纷纷签名帮助制止中共邪恶。在科隆的真相点上，一位来自意大利的中年女士听到学员介绍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后，她哽咽地说道，中共怎么可以这么残忍，并立刻在反迫害的征签簿上签了名。虽然仍在疫情期间，他签名后还是紧紧拥抱了给他讲真相的法轮功学员，并激动地说，感谢你们站在这里。大约半个小时后，这位女士又来到真相点，告诉学员，我要把中共对法轮功迫害这件事告诉我的亲朋好友，我还想给我在意大利的姐妹寄去几份传单。于是学员们给了他几份意大利语的传单，道别时他不断向学员表示感谢。在杜塞尔多夫，一位护士带着他70岁的母亲还有女儿来到真相点，这位护士告诉学员，他们都已经知道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 尤其自己在经历了波及全球的武汉肺炎瘟疫的影响后，认识到问题的根源是中共。他说，我要在我的国家发出声音，希望德国议会能看到民意，并鼓励学员，你们一定要坚持下去，人们应该清醒过来了。祖孙三人都为制止迫害法轮功签了名。在科隆、杜塞尔多夫和艾森的活动中，一直不断有从中国大陆出来的民众听法轮功学员讲真相，并自愿从内心退出曾经加入过的中共党团队组织。有中国留学生表示，不给中共做的恶买单。据明慧网报道，从今年开始，每周六下午，台湾中立明慧学校的师生和家长们在一起阅读法轮功著作，集体练功，彼此交流如何更好地在生活中实践真善忍的理念，透过讲故事的方式教导孩子们在家庭、学校、社会中做一个好人。从事幼教工作的君文老师表示，明慧学校的文化课会带小朋友学习《三字经》等传统文化的典籍，孩子们听完故事后都会结合生活中遇到的事情说说自己是否做到了真善人。比如有一次听完故事之后，有一位叫大毛的中班小男孩，每次都会非常踊跃地发言，能够主动发现自己的毛病并加以改正，进步得非常快。以前大毛不容易坐住，会乱动，没有办法忍耐，修炼法轮功后现在能够站得比较久，也不容易晃动了。家长香莹女士表示，很珍惜礼拜六明慧学校的环境，小朋友可以学到历史故事，也可以学到中国字的内涵。他说，希望从小给孩子正确的观念，未来在社会上他的做人处事都会以真善忍为目标去要求自己。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亿9262万。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亿9262万。
下面请听今天的时事评论。西安人为惨剧带给人的醒思。
请听时事评论，西安人为惨剧带给人的醒思。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月29日。中共建政70年来，人伦惨剧从未停止过，一直到今天还在发生着。前不久，在西安封城期间，发生多例人为惨剧和乱象。据报道，一位怀孕8个月的孕妇被医院拒收，导致在医院门口流产，因而胎死腹中。一位突发心脏病的父亲被5-6家医院拒收，最终因延误救治去世。一位39岁的男子突发心绞痛，连续被3家医院拒收而猝死。一位需要肾透析的小伙子和一个患有白血病的幼童求助无门。高层住宅发生火灾，前来救援的消防人员为救火赶时间，只能翻门而入，因为大门被社区用铁丝拧死。封城封小区的西安，太多人陷于饥荒中，而因饥饿外出买馒头的人却遭防疫人员围殴等等乱象百出。尽管中共当局还在高调地号称几个所谓的自信，但种种惨剧和乱象重重打了中共的脸，同时也让良知尚存的国人感到惊诧和愤怒。为何在貌似经济发展、物质充足的当下，会发生这样的人间惨剧？为何人心如此冷漠？为何同为普通百姓，却要互相伤害？更让人难以置信的是，那位被延误救治而去世的男子，他的女儿刚刚遭受丧亲之痛，却仍不断接到医院的催费电话。正如他对医院院长所言，作为一个人来说，我不要求你站在我的立场上去体会，
这个世界上也没有完全的感同身受，但作为一个人，我们应该有最基本的善良，最基本的同情心。在这种情况下，你们还一直在打电话催费。更为令人匪夷的是，据这位女士透露，保安说她在尽她的职责，接诊的护士说她在尽她的职责，医院说她在履行她的职责。从所有的防疫防控的要求来看，每个人都没有问题。这位女士无助地质问道，但是我父亲因为延误治疗去世了，到底谁有问题？是啊，到底是谁的问题？70多年的统治洗脑，中共对生命漠视的残酷本性处处可见。今天为了奥运会，为了实现清零的目标，中共采取极端手段，牺牲再多百姓都丝毫不在乎。疫情这两年来，类似的惨剧发生在多地，难以计数。有网友一针见血地质问道，中国在这一年里有多少人死于封城？有多少人死在了隔离点？有多少死于慢性病被中断医治？有多少因心梗无法进入医院而死？有多少人死于无法产检？有多少人死于没有退烧药？有多少人死于流感？有多少人死于因所谓不可抗力而失业破产的绝望？但他们无比骄傲自豪地大声向世界宣称，死于新冠的人共计为零。而中共的这一特性并非始于今日，从其建政那天起，为了维持巩固其邪恶的政权，就不遗余力地祸害中国人，戕害了几千万中国人，其罪恶罄竹难书。然而，除了祸首中共，我们不得不正视西安众多惨剧中普通人的冷漠和戾气，让人感同身受的同时是难过痛心。的确，保安、护士、医院接诊人员的说辞貌似没有问题，遵循中共旨意的防疫人员貌似也没有错，但他们在保住饭碗的同时，恰恰忘记了人性中最重要的一点，善良、仁爱。如果他们心怀同理心，心怀恻隐之心，就不会见死不救，把一个个本可以搭救的人推向死亡。70多年来，中共通过一次次运动，通过对传统文化的彻底摧残，通过鼓吹无神论，推崇假恶报，打断了众多知识分子的脊梁，也让无数中国人道德急剧下滑，无法分清真正的善与恶。尤其在中共六四血腥镇压后，陷入无望的中国人在中共的刻意诱导下，开始全面的向前看，社会和人们越来越物质化、功利化，道德更是一日千里下滑着，很多人在迷茫中浑浑噩噩的度日。可是上天仍然没有放弃可贵的中国人。1992年法轮大法从长春传出后，犹如一股清泉注入社会，修炼者以真善忍为原则，提高自己的道德水平，很多人在走入修炼后，身心都得到了改善和升华。因此，短短七年的时间里，修炼法轮功的人数达到了上亿人。修炼者道德回升后的表现，对身边的人，对整个社会的正面影响是巨大的，社会道德水准在全面提升。然而1999年7月，江泽民出于妒忌，一意孤行地对法轮功打压迫害，对真善忍普世价值进行否定和蔑视，在全社会大肆助长了假恶报的社会风气，贪官恶官无处不在，而社会基层则是遍地造假谎言无处不在，到处是戾气，暴力横行，人人都在推波助流，人们互相伤害而不自知，致使刚刚提升的社会道德就走入快速崩坏的轨道，人们在贪婪纵欲中无知地堕落着，在封闭的空间中享受着所谓的岁月静好。这样看来，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就是在扼杀使中国人道德回升的唯一希望，其结果 就是人人都是受害者，人人也都是加害者。迫害中，很多人觉得自己不是法轮功学员，这场迫害和自己一点关系也没有，十分漠然。还有的人对法轮功学员说，信仰有啥用，不顶钱用。更有甚者，对法轮功学员传播真相救人的善举，不仅不支持，还嗤之以鼻，打击举报。事实证明，当社会毫无道德可言的时候，每个人都不再是安全的，每个人都可能成为受害者，每个人都无法置身事外。西安的人为惨剧就是明证，而这样的例子，我们在武汉封城时，在郑州水灾时，在无数的灾难乃至日常生活中，都屡屡可以见到。因此，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其实也是对中国人的迫害，真正受到伤害的也恰恰是受到蒙骗的中国人，因为听信中共的谎言而对佛法造下的罪业都是要偿还的。所以当务之急，受中共蒙蔽的国人切莫错过法轮功学员的字字劝善真言，及早抛弃中共，为自己的未来真正负责。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明慧评论文章，西安人为惨剧带给人的醒思。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欢迎您继续收听。听众朋友，在下面的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要告诉您，全世界都有人在练法轮功。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大法也叫法轮功，1992年5月13号由李洪志先生从长春开始传出，教人按照真善人的原则做一个好人。法轮功有五套简单优美的功法，祛病健身，最终使修炼者达到身心健康。法轮大法的传播都是以人传人，心传心的方式，很多人都是自己修炼后身心受益了，然后再推荐给自己的亲朋好友。就这样，在短短几年的时间里，法轮大法就传遍了中国的大江南北。截至1998年，据中共官方统计，修炼法轮大法的人数达到了7000万到1亿人。法轮大法的修炼者遍布在社会的各个阶层、各行各业。当时前人大委员长乔石带队对法轮功深入调查后得出的结论是，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至今全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都有人练法轮功，台湾有70万人在练。每年的5月13日是世界法轮大法日。法轮大法的创始人李洪志先生连续4次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提名。法轮大法的主要著作《转法轮》一书被翻译成40多种语言，在全世界公开发行。全世界都知道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以上为您带来的是全世界都有人在练法轮功。
他把晋升机会让给老同事，同事说他傻，他不托关系花钱给孩子找好工作，妻子呛他，他啥都不争不抢。表面看他吃亏了，但老天给记着呢。在下面的修炼故事里，我们来听听 人不给天给的故事。
永新的单位有300多人，光技术人员就有50多人。单位几乎每年都有1-2个晋级的名额，晋上之后，每个月的工资就会多出500多元，这可是块肥肉。认为自己条件差不多的人，都会费尽心思去争取。晋级条件大概分为工作业绩，包括各种荣誉证件、民主评议以及领导打分等3个方面。每年晋级时，单位同事都暗中较劲儿，绞尽脑汁，花钱买假证书，不择手段争名额，给领导送钱，请同事吃饭。吃饭的时候频频劝酒，喝到高潮时，便自然而然地吐露出心酸事。大家心领神会，表示肯定帮忙，有的直接说，有劳各位，请大家投我一票。民主投票前，参评人员要读述职报告，实际上都是打感情牌，说些让人同情的话。永新想，自己修炼法轮大法了，既不能作假，又不能送礼，做事要堂堂正正。可堂堂正正往往就抢不上槽子，被甩在后面，比他晚来的技术人员都进上了。他这个领导嘴里的老技术骨干还没戏，每年晋级后都有人为他鸣不平，说你咋就不活泛点呢，你看某某。给领导送钱，永新不是不会，但是作为修炼人，他不能那样做。回到家里，妻子也骂他熊饼子。永新解释说，就是晚几年呗。他安慰妻子说，一个月虽然少了几百块钱，但这些年我身体好，不用打针吃药，家里什么事儿都顺，生活比谁差了，非得去撕破脸皮去争晋级那点钱干啥。妻子认可，就是心里不舒服。单位的人都知道永新修炼法轮大法，对他的人品也佩服，说他厚道，不做伤人的事。一个和他关系不错的同事说，你太傻了，咋不开窍呢？你是老技术人员了，得去争啊，有啥丢人的？同事告诉了他一个秘密，我什么条件都没你硬，拿上20000块钱，往领导桌子上一拍，就这么简单，搞定了。永新说，我不能这样做，我有信仰。话虽然这样说，有时也心酸，晋级没晋上，还有个脸面和自尊问题，这是做好人最难的地方。现在的人评价人，看谁挣钱挣得多，谁就有能耐，管你工作干得咋样。相反，只闷头工作的就被当成傻子。有一年，永新打算参评，和竞争的几个同事比，他很有优势。可这时，有一个老技术人员找到他说，你看，我马上就要退休了，你帮帮我，今年就别参加了。永新毕竟是修炼法轮大法的弟子，应该替别人着想，况且这次晋级的机会对同事是人生中最后一次。永新没有犹豫，就说行。同事很感动。又一年，当永新再一次打算晋级时，又一个老同事找到他，几乎是哀求地说，过年我就退休了，今年是最后一年，唯一的一次机会了，进不上我死都闭不上眼呢。同事眼睛都不眨地看着他继续说，我知道在咱们单位只有你能帮我，我给你磕头都行。同事家困难，欠债不少，经常跟同事借钱。永新想，应该让同事看到大法弟子的胸怀，也希望通过这样的表现，让同事能正确地对待大法，给他自己带来福分。永新说，行，你一定要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祝你好运。虽然让给了同事，永新心里还是有一丝隐隐的不舒服。为啥？这位同事私下说过他不少难听话，当他的面不说，背后跟其他同事说，永新要是跟我争，我让他饭碗没了。 这话是威胁，要是常人就结仇了。但有心想，遇到什么事情都要无怨无恨，照样和以前一样对待这位同事。可是没想到同事的假证书太多了，参评时被竞争对手告发了，没进上。在有心参评的那一年，妻子那段时间尽做好梦，花啊鸟啊上山啊，每天都心情美美的。那一年他顺利评上，领导以最高票数通过，职工投票也令他感动。上级技术领导考核时，一个评委问他，以你的技术能力应该早一些就进上呀。他把自己让名额的事说了，评委很感慨地说，你这给我们上了一课呀。永新的孩子毕业后在城里打拼，工作一直都不固定，挣的那点钱去掉吃饭和住宿，月月还得家里给寄五六百块钱。妻子发愁，经常跟他念叨，咋办呢，咱家也没门子，找谁给孩子安排个好活呢？永新说，咱们能安排得了吗？把心放下，有老天管着呢，不用急。妻子懂得他说的老天，妻子心顺时不吱声，心烦时就呛他，你不花钱托人，孩子就有好工作了。他也不跟妻子争辩，哪个家长都希望孩子高人一等，却不知道命里有没有，都是瞎忙活。对于儿子，永新从来都没有想过他将来有多大的造化。从小到大，他一直都非常注重儿子的品德教育，用法轮大法真善忍的法理教导他，告诉他做人一定要正直，不撒谎，天道酬勤。儿子也的确心地善良，他在一个大城市打工时，有一次发现公司老板卖保健品说假话，坑骗老年人。他一看，这是啥呀，不能跟着老板说假话骗人呢。儿子毅然地辞去了工作。孩子有这份善心，永心想将来肯定错不了。一个偶然的机会，永心跟一个远方亲戚打电话时闲聊，无意中提到儿子工作的事。他说，我没人脉，孩子打工挺累，挣钱也不多。亲戚说，我有个朋友在外地一个公司，看看他能不能帮上忙。当时也就是说说而已，永心心想，就算真能办成，要花多少钱还难说呢。没想到孩子到那家大公司去应聘，还真被录用了，有五险一金，工资也不低，休假时也开工资，专业还对口。永心没送一分钱的礼，妻子也感到神奇。妻子原来在一家私企小厂打工，干计件，活挺累，挣钱不多，加班时两头见不到太阳，一个月还挣不到3000元。他一直都想找一个好一点的工作，为这事他常在永心面前诉苦。永心说，不要为这上火，命中有的跑不了，命中没有的你也求不来。永心发现妻子越变得和善，家里的事就越顺。在多年的修炼中，他潜移默化的也影响着妻子，他的脾气比以前好多了，对婆婆更加孝顺，也乐于帮助别人，这是永心最高兴的，也没有想到妻子会有什么好一点的工作。一个偶然的机会，一个单位主管碰见永心，跟他说，我这有个空缺，你问问你家嫂子能不能干，能干就来试试。他回家一说，妻子说，我去试试看。一试还真行，马上决定录用了。单位环境好，活比原来更加轻松，工资比原来高，还管吃喝。妻子很高兴，跟他说，就这件事儿你办得挺长脸。妻子跟他的妹妹说起这些家事，妹妹也高兴地说，咋好事都让你家摊上了呢？永心心里清楚，他的晋级、孩子的工作和妻子的工作变化是他修炼法轮大法的福报。当他按照法轮大法的要求替别人着想的时候，当他默默为别人付出的时候，当他在利益面前不争不抢的时候， 表面看他吃亏了，但老天给记着，该有的老天会给。永新祈愿所有的世人都能听闻到法轮大法的福音，并相信法轮大法，都能得到福报。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又与您见面了，心语欢迎您的收听。瘟疫在古今中外与历史同在，有的国家民族在瘟疫中灭亡了，有的则走过来了。无论是为政的王者，还是各司其职的属臣，或者一个普通的百姓，在各个朝代都有着不畏疫情，最终平安无恙的厚德厚福之人。下面是发生在北宋时期，宋仁宗当政时，君、臣、民在瘟疫来临时，三个不同的角色，驱瘟驱疫的真实故事。一，宋仁宗打碎犀角。据《宋史》记载，国境内突发大瘟疫，众多百姓受难。宋仁宗不是下令处罚官吏，也不是照样歌舞升平掩盖灾情，而是脱下天子的龙袍，暂离政殿，不受朝贺，诚挚地表达愧于奉天行道的天子职责，减少膳食，诚具内省，查查自己的掌政是否违反人道，是否符合天道。京师发生大瘟疫时，宋仁宗先想到的就是穷困贫病的人家，他命令太医找来善于把脉的人，就近在各县衙门为平民开设了公诊施药。为了帮助百姓抗瘟疫，仁宗命宫中的太医为百姓研究抗疫的药方，合出药来。他又命内侍拿出高贵的药材，内侍拿来了两个犀角，让太医鉴定分析药性是否合用。其中有一个是稀有的通天犀，当时仁宗内侍李顺举知道通天犀是珍稀宝药，就请求留下这个犀角供皇上御用。岂知仁宗皇帝一点都不高兴，说道，我岂是贵义务而贱百姓的人。说着就把通天犀打碎了，让其入药医治百姓。在宋仁宗宽厚为民的亲政下，许多忠臣贤良官吏都受到鼓舞，响应仁政，最终瘟疫逐渐退去，京师转危为安。二，诏变敬天重德，义不扰民。诏变，北宋衢州西安人，仁宗景佑元年，公元1034年的进士，官至参知政事。他以为人宽厚清正著称，是一位深受百姓爱戴的清官，不近声色，乐善好施。苏东城、曾巩等人都嘉许他的高洁为人。宋史记载，赵变白天所做的事情，每晚一定恭敬地拜告上天，若是不敢禀告的事情，他就一定不敢去做。赵变体恤百姓，简易为政，在他治理的地区出现了岁风无道、遇冷无冤的清明景象。熙宁年间， 赵卞到越州为官，吴越一带发生灾疫，在救灾期间他主持赈济，早晚操劳，从未稍微懈怠，把灾荒的灾害减到最低程度。是时旱疫，他郡民死者殆半，独卞所抚寻，无失所。当时因旱灾与瘟疫流行，其他郡的民众死亡者大概有一半，只有赵卞所救灾的地区没有流离失所的情形。对此，曾巩曾在《越州赵公救灾记》中称赞他：其师虽在越，其人足以视天下；其事虽行于一时，其法足以传后。三，三代积德，瘟疫不来。也是在宋仁宗年间，浙江缙云人管诗人还在读书。有一年的大年初一，他早起出门，突然遇到了几个身形高大、面目狰狞的鬼，于是斥问他们来此何干。来者说：“我们是异鬼，在新年的第一天将要在人间散布瘟疫。”管诗人问：“我们家会有吗？”异鬼说：“没有。”管诗人十分奇怪，就问：“因何得以避免？”异鬼说：“祖先三代积德行善的，我们就不能进入家中，不会有瘟疫。”而管诗人家三代人都积德，且看见别人做坏事就制止，看见别人有善良的举动就赞扬，异鬼自然不会侵扰。果然，那一年瘟疫流行，管诗人一家安然无恙。天垂异象，事吉凶。如果把天灾瘟疫看作是一面镜子，那么反省自己的过失，并能够在行动中重德行善，一丝不苟，无论是君王臣子还是黎民百姓，他所承担责任的范围，瘟气就会退避，正气就会回升。历史留给后人宝贵的智慧。自古以来，当社会礼崩乐坏，道德沦丧，瘟疫的流行往往也结伴而来。举头三尺有神明，在瘟疫面前，只有消除恐惧，守望相助，从内心回归道德和良善，才能获得神佛的保护，逃过劫难，走向未来。下面的善恶一念间节目里，请您收听：修大法，愿父变慈母，家人也受益。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人生于世，都希望工作顺利，家庭和睦。河北省一位人生坎坷的妇女开始修炼法轮功后，从怨妇变为慈母，一家人也都跟着受益。来听听这位耄耋老人讲的一家人的亲身经历。我是1996年元月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今年78岁，在恩师的慈悲看护下走到今天。回顾20多年的历程，心里真是有千言万语， 要向恩师诉说。我是四个孩子的妈妈，丈夫早逝，我没有正式工作。生活的艰辛使我的脾气越来越暴躁，对孩子们经常是举手就打，张嘴就骂，整天脏话不离口。开始修炼法轮功后，我首先就戒了烟，改掉了打人骂人的坏习惯，明白了要按照真善忍来要求自己，修心向善，做好人，做更好的人。大法师父为我净化了身体，我整天乐呵呵的，家里充满了祥和。孩子们打心眼里高兴，都说大法真好，是大法给了我们一个幸福的家，给了我们一个可亲的妈妈。家人都见证了我修大法后的变化，深信大法好。大法遭迫害后，家人都一如既往地支持我练法轮功，他们也因此得到了福报。我举几个例子。我得法的第二年，回家向亲朋好友、父老乡亲讲述大法的美好。大法遭迫害后，我几次专程回老家，给乡亲们讲法轮大法的真相。先后有100多人明白真相，做了三退，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特别是我亲戚中有在职的公安局长、派出所长、特警等等，是直接参与迫害大法弟子部门的人。他们明白了真相后，不再参与迫害，有的还暗中保护大法弟子，为自己选择了美好的未来，得了福报。我妹妹的女婿是工商局的局长，保护他们系统的大法弟子，结果他久治不愈的腰椎间盘突出，不治自愈。我大姐的儿子是基层派出所所长，暗中保护管辖区的大法弟子，得了福报，被提升到上级公安部门任处长。我的大儿子自己组建了建筑工程公司，生意红火。他没有修炼法轮功，但是非常相信大法，经常给他的同事同学朋友们讲大法好的真相，有时候还拿回来三退名单。有一次他请甲方领导吃饭，让我去参加。餐桌上，儿子介绍了我修大法如何好，让我给他们讲一讲三退保平安。结果一桌人都做了三退。大儿子2016年得了急性肝炎，病情严重，专家说这种病的治愈率只有1/1，而且容易发展为肝硬化、肝癌。儿子精神压力特别大，我就跟他说，坚信师父，诚心的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儿子向我要了大法真相护身符，一直带在身上，坚持念9字真言。一年后去北京复查，各项指标全部正常，他完全康复了，专家都说他太幸运了。儿子回来跟我说，感恩师父救了他。再说说我的后老伴儿，他是84年融入我们这个家庭的。1996年我开始修大法，他看到了我的身心变化，非常支持我修炼。在大法遭受迫害后，他经常陪我一起出去发放大法真相资料，贴真相贴，帮助给同修们传递资料。20多年来，我家一直是学法点，资料转送点，同修们经常来来往往的，他总是笑脸相迎，笑脸相送。老伴儿60多岁的时候得了青光眼，两只眼睛都做过手术。2015年他86岁的时候双目失明，整天躺在床上、沙发上，身体越来越弱，人也越来越糊涂， 经常将屎尿拉在裤子里、床上、沙发上、地上，弄得满屋子臭气熏天。而且他经常是黑白颠倒，白天吃了就睡，晚上瞎折腾，一会儿让我干这，一会儿让我干那，经常闹得我一夜不能睡，累得是精疲力尽。孩子们心疼我，商量着要把他送养老院。我想他这么大年纪了，生活不能自理又糊涂，谁会像家人这样精心照顾他呢？我是修真善忍的，师父要求我们遇事要为他人着想，何况他是我们的亲人呢？听我这么说，孩子们就商量着怎么样抽出时间回来帮我。大约是2016年吧，我突然想到，记得明慧网报道有同修给家里不修炼的病人听师父讲法得到康复，我就开始每天扶老伴儿坐起来听师父讲法，开始每天听一讲，逐渐到每天听两讲，现在每天都能听五六个小时。老伴儿越听越爱听，人越来越精神，身体越来越硬朗，今年91岁了。老伴儿的亲孙子来看他，感慨地说，爷爷你真有福，看你红光满面的，比我爸身体还好。奶奶看你们家多好啊，一家和和美美，其乐融融，对我爷爷照顾得这么好。我爷爷总夸我小婶姑姑比亲姑娘还亲，经常帮她擦屎接尿不嫌脏，你们家教真好。我说，你爷爷是得大法的福报了，我要不修大法，就那病病殃殃的身体，别说照顾你爷爷，我还不知道活成啥样呢。要是不修大法，就我那火爆脾气，孩子们得离我远远的，照顾不照顾我都难说，哪还会照顾你爷爷。你爷爷天天听师父讲法，真是得大福报了。
节目的最后是天音静乐，请聆听这首古筝乐曲《梦醒》。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我们的收听时段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并再次祝您周末愉快。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会。